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8回。一看见这大蜘蛛向自己扑了过来，韩立神色冷冷地晃了几晃，竟然身子模糊一下之后，立刻在原地消失了，接着又在七八丈外的某处显出了身形。这一下子可让妖兽一下子呆了，竟然原地愣住了。可就是这略一耽搁，轩月祭出的一件红色小钟终于追了上来，黄芒一闪，巨大化后就将这妖兽一下子扣在旗下，再次困在了里面。而随后追到的韩立和乌龙铎及一团黑色的飓风则谨慎地盘旋在了中外，生怕这妖兽啊再次脱困而出。你们二位不用担心了，我这件遮天钟可是掺紧了炼制法宝的材料铜镜，它绝对无法逃脱的。轩月神色松弛了下来，对韩立和吕天猛解释道。听了这话，韩立啊面色一缓，将乌龙镯一收，似乎呢真的放下了心。而吕天猛走到了铜钟跟前，看了几眼并沉吟了一下之后，神色不安地摇摇头说，不行啊，我还是不太放心。哎，你先用这钟继续困住这个家伙，给我点时间好祭出件符宝彻底灭掉此妖。轩月一听此言皱了一下眉头，但是没有说什么，一副随你便。而韩立呢望了望传送阵和骸骨上的令牌，若有所思一下之后，就走到了一侧空地上盘膝坐下，似乎后面就交由二人处理了。这个时候啊，吕天蒙取出了一张青光闪闪的符箓，合手夹在手心处，慢慢运功注入灵力。显然筑基后期的修士使用符宝明显快捷多了，才一小会儿的时间，其两手一分，一把小巧玲珑的青色小尺就飞射而出，在吕天蒙头上盘旋了起来。好了吗？我要把妖兽放出来了。薛月见此，一边控制着小钟，一边貌似关心地问道。好了，你们可以安心地死去了，只为大挪一令就由吕某接受了。吕天蒙双眼一瞪，突然面露狰狞地说道，接着大喝一声啊，头顶的小尺发出了无数光芒，瞬间由一分二，由二分四，再由四分八，眨眼的功夫啊，幻化出了数百把同样的小尺出来，每把小尺呢还都发出了嗡嗡的轰鸣声。然后这些尺在吕天蒙的催动之下，大部分密密麻麻的砸向了轩月，还有一小部分呢则射向了盘坐中的韩立。韩立见此神色微重，不禁握紧了手中之物，死死盯着来袭的符宝。而轩月神色淡淡，对面前的危机竟然是视若无睹。见到两个人的表情，吕天蒙得意的面容凝固了，暗叫一声不好，就想把这龟壳祭出，可是背后的地面上一声暴烈的破土声传来，接着一道血光从其身边是一擦而过，顿时啊，吕天蒙的身子一分两截的栽到了地上。在那红光窜出去一段距离之后就停了下来，竟然是那只不知道什么时候脱困的血蜘蛛。吕天蒙人一死，失去了灵力支持的数百小尺刹那间碎成了青光，随后汇集到了一起，显出了符箓的原形，轻飘落地，正好落在了韩立、轩月和血蜘蛛之间。轩月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韩立，没有任何动作。而韩立呢，看了看轩月，又望了望血蜘蛛，则默不作声地一抬手，白色灵盾祭了出来，同时啊，八道白光在其身边亮起，八只傀儡兽出现在他的身边。轩月的表情终于动容了一些，他一抬手收回了那黄色小钟，淡淡地说道，真没想到韩师弟竟然还擅长傀儡术啊， 不过似乎修为还不到家呀，只是这几只傀儡就能是我的对手？韩立听了神色未变，只是冷冷地问了一句，这蜘蛛是你故意放出来的吧？
不错。
轩月承认得很干脆，并一翻手，一个类似斗篷一样的红色轻纱出现在了手上。你就不怕弄巧成拙，最后反被这妖兽给杀了吗？韩立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冷笑一声说道：“
杀谁？嗯，杀我？
哎呀，就凭这一只除了身体硬些、有些蛮力的四级妖兽？”轩月讥讽说道，满脸都是不屑一顾的表情。不过你还是好好和那只水晶蜘蛛玩玩吧，希望你能保住自己的小命。说完他将手中的轻纱往身上一照，然后人虽然还在那里，可身上的各种气息竟然瞬间泯灭的是一干二净。韩立有点意外，不禁深望了那轻纱几眼，而此时的轩月面带微笑的往洞穴一角慢慢退去，完全一副要置身事外的样子。韩立心里的念头急转了几下，顿时猜出了那轻纱的用途，不禁脸色一变，急忙往那蜘蛛望去。只见血蜘蛛正面露凶光的注视着自己，两只獠牙已经在咔嚓咔嚓作响了，已经把它当成了狩猎的对象。韩立略一思忖，就身形一闪，人急速地往轩月所在的角落冲去。但是血蜘蛛见韩立动了，马上血光大盛，同时呢冲向了韩立。早已准备好的傀儡兽一张嘴，轮流射出了一道道一闪即过的光柱，正好呢打在血蜘蛛身上，持续将其打的呀翻了好几个跟头，竟一时无法再追赶韩立。玄月见到韩立忽然向自己急速冲来，心里一凛啊，他可对韩立快似闪电的身法大为恐怖啊，哪怕让韩立随便近身，就不加思索的将手中小钟向韩立一抛，同时呢身上的光芒四射，一件火红色皮甲浮现在了他的身上，那件轻纱自然也就失去了效用而被收了起来。可是韩立见剧中照来手娘，一面小镜子出现在手里边了，同时啊一股青蒙蒙的光华射出，立即将要巨大化的小钟打回了原形，并定在了半空中。清明镜，轩月惊呼了一声，整个本门中这鼎鼎大名的顶级法器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顿时轩月有些慌了手脚，要知道本以为遮天钟最起码能争取一点时间的他，可韩立竟丝毫没有停顿的直冲了过来，他怎么能不手忙脚乱呢？好在呀、对方还有十余丈远，轩月就将刚掏出来的一张冰雨术符箓扔了出去，顿时啊化为了密密麻麻的冰锥狂射过去。在他想来呢，只要韩立用那面红色盾牌一挡，肯定啊这身法就会慢下来，这就能够给他发动刚取到的一件厉害法器了。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
韩立望见了一大片冰锥射来，眼中是寒光一闪，竟然反将身前的小盾一挥手收进了储物袋中，同时啊身形突然加速一倍，整个身体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变形，竟从那冰锥堆中毫发未伤的冲了出去。轩月见到此景，从容的神情消失的是一干二净，脸色一下子苍白无比喽。眼瞅着韩立眨眼间就到了自己眼前了，无奈之下他也顾不得发动什么法器了，只有将全身的灵力尽数的往那火红护甲狂注进去，希望啊 凭借这件顶级防御法器的功效，撑过眼前的危机。韩立看到对方的护甲发出了耀眼的光芒，眼中杀气涌出，一张嘴，早已准备好的一只黑乎乎的爪形东西出其不意地从口中喷出，并在凄厉的尖啸声中急速地扎进了对方的护甲，并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接着一道青色剑气凭空出现，韩立一闪之下就已经站在了轩月的身边。轩月呆呆地站在原地，身上的火红护甲在胸口部位多出了一个拳头大的破洞，让护甲灵气早已经成了废品了。而头部呢，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滚落了下来，他竟被韩立破了护甲之后，用青猿剑芒直接砍下了头颅，腰间的储物袋自然也被韩立顺手摘走了。韩立望了望手上那只储物袋，心中有一种说不清的感受，一位筑基后期的修士竟然就这样给杀了，想必他死前都难以置信吧。不过韩立很清楚，对方之所以会死在自己手上，一方面呢是因为出其不意，另一方面可完全因为这狭窄地形的限制。若是在修士的正常高空争斗中，对方绝对不会给自己近身的机会，相隔了数十丈远的距离，再加上空中借助法器飞行后，对方的速度绝对不会比自己的极限身法差到哪儿去。而且这次为了击毁对方的护甲，还用了墨胶除角炼制的一次性自爆法器，硬和对方的护甲是来了个同归于尽。说起这个除角，那位给自己炼制法器的店主还不停地惋惜，说若是这墨胶除角再长个二三十年，就可以炼制成一件非常厉害的法器了，而不用因为刚刚生出品质太脆而只能当作消耗品炼制了。不过如今看来啊，用此物来杀死一名筑基后期的修士还是划算至极哦。韩立刚将清灵镜和对方的小钟收起来之后，身后传来了接二连三的爆裂之声，这让他身形一顿之后，不加思索地往储物袋中一拍，立刻呀从口袋里面又飞出了数只二级傀儡兽来，而原来的八只啊终于被那血蜘蛛吸进了身前，几下之后就被切割啃咬的七零八落了。如今呢，血蜘蛛掉过头来再次向韩立冲来，韩立一抬手，一对乌龙夺出手之后突然巨大化，将这巨蜘蛛从空中拦住，接着傀儡兽的光芒攻击随后就到啊，不停地击射到妖兽的血红身子上，终于将其暂压在了某一处，无法前进。血蜘蛛情急之下呢，一连喷出了数口蛛网，但可惜的是，韩立一见此兽出这个招了，立即身形一晃地躲开了。至于傀儡兽，有那躲闪不及的，就被蛛丝给缠住了。韩立会即刻将其收入储物袋中，而另换一只出来，丝毫不耽误傀儡兽的继续攻击。不过这个时候啊，韩立想马上祭出符宝斩杀对方的想法不得不打消了，毕竟用护罩和法器硬接对方的蛛网都是不明智之举。无可奈何的韩立叹了一口气之后，只好继续保持这种程度对蜘蛛的打击，不敢是松懈分毫。过了一刻钟之后，终于和韩立预测的一样，这血蜘蛛身上的血色渐渐褪去了，其外壳上也开始渐渐出现了坑坑洼洼的伤痕，显然啊，这头妖兽真的支撑不住了，已经无法再用灵力布满全身来抵挡攻势了。韩立脸上露出微笑的时候，蜘蛛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妙，几次想跑出韩立的攻势笼罩之下， 往洞口窜去，但是都被那几只傀儡用一阵急促的光柱逼了回来，最后呢，竟然被韩立活生生的困死在了此地。当蜘蛛妖兽最后一丝真元耗尽的时候，只能缩成了一团，再无反击之力。而韩立换上了锋利无比的银芒剑，几步上前就一剑斩下蜘蛛的头颅。果然此兽的外壳虽然强硬，但是没有法力护体的话，还是很轻松的就被银剑破开防御的。然后韩立一屁股就坐在了附近的地上，半晌无语啊。半晌之后，他打量了一下四周死去的诸多修士，头一次感到了修仙者生命的脆弱，这让他心里头有点悲哀。或许某一天他同样会死在某个修仙者的手中，或者葬身某只妖兽的腹中吧。等到休息的差不多了，韩立呢先把那张小尺符宝捡了起来，接着就将每一具尸体上的储物袋都搜了出来，最后则小心地靠近了传送阵，并且眼光闪烁不定地在五色骸骨及其捧来的令牌间转悠个不停。大挪移令，这就是那吕天盟如此称呼这个令牌的呀。韩立陷入了沉思。大挪移令这个称呼，韩立还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见吕天盟毫不犹豫地为此出手要杀死他们，就可知此物的珍贵。不过面对着五色骷髅的诡异造型，韩立可不敢随意造次。他掏出了一把金刃，小心地碰触了一下骨骼，感到没有什么反应，这才放心地走近过去，仔细打量起这块令牌。令牌蓝灿灿的，放射着淡淡的荧光，从那古朴的花纹及上面明印的古文字来看，明显呀是个上古之物。其他方面韩立倒没有感应到什么不寻常之处，其蕴含的灵力也并不太高。韩立想了想，用手中的金刃伸出去轻轻一挑，那令牌轻易的到了手中，用手指一捏之后，并不是想象中的金属质地，反而有些软中带硬，仿佛呢是某种木料所制。韩立把玩了一会儿之后，就尝试着注入了一些灵力进去，但随之啊，一股庞大的吸力从令牌上传来，让他体内的灵力大量的脱体而出，吓得韩立赶紧切断了灵力的输送，这才让吸力消失了。吃了苦头的韩立不敢再胡乱尝试，而是呢将这令牌小心地放进了储物袋，接着他又围着这不知名的传送阵转了好几圈，对着传送阵能传送到什么地方大为的好奇。当然了，韩立可不会鲁莽地上去尝试一下，况且就算他真的犯浑有此想法也无法做到啊，因为传送阵的一角已被损坏掉了，虽然损坏的不多，但也足以让传送阵无法正常使用了。韩立眨巴眨巴眼睛，突然摸出了一块玉简，开始将传送阵的样式花纹复制了下来，准备找一些人看看还能不能修复这个传送阵，他可对此充满了期待啊。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又在这巨大的洞穴内四处寻觅了一番，看看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漏的东西。结果呢，在一根粗壮的石柱后面，他发现了两枚晶莹透明的圆卵，足有拳头般大小。一见他们，韩立惊喜异常啊，不用猜就知道，那个呀是蜘蛛妖兽的卵。这蜘蛛妖兽的厉害，韩立可是亲身体验过的，有次机会哪儿会错过呀，立刻从一灵兽山修士的储物袋中找到了一个专门盛装灵兽的皮袋，将这蜘蛛卵呢小心地放进了袋中， 然后塞进了腰间。有了此番收获，韩立更加用心地将剩余的地方翻了个遍，可惜的是呀，就再也没有什么发现了。不过已经心满意足的韩立也不在意了，他将轩月、吕天盟的尸体用火球化为了灰烬，就地掩埋掉了。韩立当看到那五色骸骨的时候，随手给了其数颗小火球，准备一起烧毁掉。结果那烈火熔烧过后，骸骨竟然凝结出了七八颗五彩的小珠子出来，这让韩立惊讶之余，自然好奇的收藏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回。
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网址 57ts.com。